大家好，我是赵君硕。你现在收听的是美中台战情室直播的 podcast 版本。每个礼拜一跟礼拜四晚上八点钟，我都会在 YouTube 上直播，用最口语化的方式深入分析最新的美中关系与影响台湾的重要国际局势。想要第一时间收看直播，记得在 YouTube 上搜寻并订阅我们的频道美中台战情室，也别忘了加入我们的 Telegram 群组，在我们直播与 podcast 文字区都有连结可以点进去哦。好的，各位美中台战情室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欢迎来到第这个270集哦。那我们今天呢会来谈前面来谈两个国际大事哦。那我知道这个徐小新的话题还在延烧，不过我觉得今天的话题变得比较琐碎哦，跟这个国际政经大事没有关系，所以呢我们就先跳过不谈。不过呢周玉蔻女士很有眼光哦，就是连续呢我找了跟统神对呛的人来上节目，然后呢让他们都有机会把自己的想法表达清楚。那我觉得他跟吴征上这个周玉蔻的节目呢有一些蛮值得讨论的点哦。好，那我们最后呢再来讲这个统神的部分，因为但他我认为他也是一个牵涉到公共利益，也是一个蛮重要，虽然也许不算是政经大事的层面，不过呢他也有一个很有这个就是值得我们进行一些公共讨论哦。好，那我们就先来讲哦，就是我目前呢上礼拜六这个以色列这场伊朗对于这个以色列进行这个百弹齐发呢，那虽然说没有造成什么伤害，所以国际市场呢没有出现剧烈波动，可是哦所以我就怎么讲？虽然但这几天这个股市好像在往下跌。那目前这个大家的分析都是说，这天股市大跌呢，也有受到这个影响，也有受到这个就战争会不会再爆发？因为目前看起来我先讲就是这个欧洲这个德国的外长这个 Baerbock 欧洲的外长 Baerbock。然后还有这个那个英国外长，就当过英国首相 Cameron 都去了以色列，也是劝他不要这个轻举妄动。那当然拜登总统也讲了嘛，他就说你们已经成功的挡住了，意思呢你不要再轻举妄动，把这个局面呢弄到不可收拾。可是内塔尼亚胡就说，意思说你们的声音我听到了，可是呢我要不要反击呢？我什么时候反击呢？我自己来决定。当然他也知道就说这次呢，我上次有讲过嘛，那这次能守住呢，我除了英美法连阿拉伯国家都有帮忙，阿拉伯国家还要找一个理由来帮忙那所以说呢他这次呢，其实以色列现在已经告诉阿拉伯国家说呢，他就算要反击呢也不会影响到这些阿拉伯国家的那个，就说也就说保证说我们反击不会影响到你们。因为好不容易因为这个以色列其实正在往这个跟这个其他阿拉伯国家和解的路上，不管是就是川普政府开始的 Abraham Accord， 然后到拜登政府呢目前也在推动，所以呢以色列也没有那么笨，他不想要把这个全盘搞砸。所以呢但我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不好意思我的确有一点重要的事情，我很快就是我必须要回一下简讯，但是呢那个好，那再来到我们先回过头来我们先回过头来讲这个我们先回过头来讲好，那像以色列可能会怎么反击呢？目前我们知道的就是他可能也不会直接攻伊朗了，直接攻伊朗。那伊朗目前做的动作是呢，他已经派船去护卫了，然后呢他有叫他这个革命卫队，就海外的这个在叙利亚的这个高级军官呢，甚至中阶军官呢都移动位置。因为目前看起来呢以色列可能会打这个叙利亚，基本上以色列可能会打叙利亚的这个革命卫队的地点，那他可能不会选择这个直接攻击伊朗，因为伊朗的这个革命卫队的应该是革命卫队的这个头，就接替这个被川普打死的下令无人机击毙的这个苏莱曼尼呢，苏莱曼尼接替他的人也是说，他说如果以色列敢打回来的话呢，我们会用这个很 密集，然后让他觉得很痛苦，而且呢很严厉受反攻，就是会打得没完没了。当然这有可能只是放垃圾话，不过呢他其实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就等于是讲给美国听，美国并不想让事态，美国不想让这个事态升高哦，美国并不想让事态升高哦，所以呢这样就会去帮忙阻止。所以呢以色列呢，他虽然表面上说他现在不管这个德国英国，不过呢以色列的确可能也在哦，也在衡量要怎么样呢哦，又能够满足他国内的声音。就像当初伊朗要反击，也是这边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呢也是因为哦，这个其他，因为我讲过在中东呢等于有一个叫做抵抗轴心，因为当初小布希把北韩啊伊朗分为算是这个邪恶轴心，那就是伊朗和扶植的民兵呢就三个 H 嘛，这我讲过，但只是在讲一次，有些人可能最近才进来，黎巴嫩真主党 Hezbollah， 也门的 Houthis， 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在巴勒斯坦的这个在这个 Gaza 的哈马斯，这种叫抵抗轴心。那抵抗轴心的跟伊朗革命队开会就说，你们这样子人家这样弄你啊，你如果都不反击的话，那这样看起来非常软弱啊。所以伊朗也是有这种那种算是哦强硬势力哦的压力下，他才决定哦上礼拜呢就大举反击。但是再讲一次哦，他有先预先通知哦，他透过这个应该是他透过这个瑞士哦，还有一个中东国家哦，我现在想应该是阿曼，如果我讲错再如果有再知道的再告诉我，他有透过两个国家先把这消息放出去，哦，让他们能够防。不过呢可是有另外一个问题哦。哦，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呢，这个就是哦，但你说他一下子发170台无人机哦，170台无人机，30个弹道飞弹，然后120个弹道飞弹哦，这个绝对不叫做 symbolic。然后呢，而且呢。他如果下次再丢更多呢，以色列还有那么多防空飞弹去执行顺利的拦截吗？这个等一下我们在讲到乌克兰的时候呢，会把这两个东西哦，会把这两个东西哦，这个乌克兰呢现在也面临这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呢以色列这次有充分准备下哦，就挡住了这个表面上叫做我上一集也说他某种程度做多效果，可是实际上哦，这个效果做的也是很惊人哦。那要不是因为有很多人帮忙哦，有预先告知的情况下呢，哦，情况怎么样还很难说。而且再来哦，哦，那再来还有一个问题哦，其实伊朗其实对以色列也有画过两条红线哦。你攻击我国内的重要措施，你攻击我国内的重要措施，就是如果你攻击到核武措施，就是呢，你大举去清剿这个在黎巴嫩的真主党，对他来说就犯到红线哦。以色列呢，他已经跨过第一条了，我敢跟你直接对干哦，不是叙利亚，叙利亚是当事国，它是透过第三国哦，忘了是卡达还是阿曼。
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它是透过第三国，哦，忘了是卡达还是阿曼，哦，就是瑞士跟卡达和阿曼都是就是美伊两国间接联络，哦，间接联络的这个管道，间接管道。然后呢？那这个是对伊朗来说是红线。那再补充一点哦，其实上礼拜哦，伊朗的核子设施呢，他就禁止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人去检查哦。上礼拜，因为呢，现在人家也觉得，哦，伊朗如果他传统武力上拼不过美伊联军，但我刚讲了嘛，虽然以色列他还够，可是呢，如果伊朗全力的话，他的确有很多弹道飞弹，有很多无人机，他这个在俄乌战争，你看，所以两个话题是有关联的。他也支援了很多俄罗斯的无人机去打乌克兰，然后甚至。他已经在俄罗斯盖了一个工厂，而且大举的生产他这个性价比其实还不错，很便宜，算性能没有到很好哦的这个无人机哦，基本上是这样子。好，那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所以说这个伊朗呢，但他传统的东西在硬碰硬，他拼不过，所以呢。大家就怀疑他再来可能会加速核子，因为他核子越强呢，只要有核子 只要他有核武的话呢，美国就不敢那么明目张胆介入。等一下会跟乌克兰哦做一个对比，美国很愿意挺住乌克兰，可是呢，他为什么不太让让乌克兰去直接攻打俄罗斯，就是以反手为攻呢？就是怕触怒俄罗斯，弄出核武来，对美国来说，这才是这个千万使不得。所以呢，任何有攻击性的、太具攻击性的武器，他之前都不敢给，后来才慢慢一步一步让步，就看到好像不给不行。那这个呢，我们这边先讲。可是回过头来哦，所以我说国际能源总署呢，他们是发现哦，伊朗的铀啊，它已经纯度达到60%，这已经是武器层级了。不过呢，换个我要回提醒他，这也不用太担心，因为目前呢，好像对于这些设备、这些监控的这个监控的设施呢，都还能运作。所以如果伊朗把这些东西运走了，我会知道，就是他如果要做什么动作的话呢，基本上目前还处于看得到的情况。那伊朗呢，在这个礼拜一呢，已经攻击完后呢，重新开放国际原子能总署的检查员来重新检查，他的这个核子措施，这是另外一个东西。所以呢，伊朗呢，他也在做准备。所以我弟就说，伊朗他没有因为说我是做做效果，你以色列应该也不会睁眼吧？这样美国拉住你，我就不管了。其实哦，双方都在就是这样叠对叠哦。伊朗哦也在做这种各种准备。那欧洲呢，他也在答应以色列说，美国跟欧洲都在做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愿意加强对伊朗的制裁哦。你千万不要自己哦脑充血。我上说了，比如说被犹太你们党那个党内的犹太教疯子内阁哦所阻挡，这个我最后面再讲一下以色列内部的情况。你千万不要被这个右翼的极右右翼势力挡住，然后呢的绑架，然后呢做出太激烈反击，把我们整个又拖下水。哎，这边我就要讲了，美国呢就说我们会加强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制裁，对伊朗的制裁。所以但有点讽刺哦，其实就是美国怕影响油价，就让伊朗的油呢，他就故意就基本上呢就放水，让他卖给中共。所以伊朗现在每年大概有350亿到450亿美金，哎，不少哎。那个以伊朗的经济规模来说，它是个很贫穷的国家，有350亿到450亿的石油收入，它每天大概能够卖这个160多万桶的原油。那这个160多万桶的原油啊，它基本上就能让中共买走。所以说在2022年的时候呢，这个美国就有两个参议员哦，这是两党联合的、那这个其中一个我其实在我节目里反复讲过，就是这个参议员共和党的 Pat Toomey 哦，他是投票赞成弹劾川普的，还有这个民主党一个很支持人权，就香港民主人权法的共同起草人 Chris Van Hollen， 他们呢就联手提出本来一个法案呢，就是说要实施二级制裁，谁敢跟伊朗买油就制裁谁。可是呢，就这个法案没有过，而拜登政府呢，也就是对中共跟伊朗重新大举买油，现在呢，拜登政府答应说，中共成立一些不怕国外制裁的，死就不怕亏水烫的一些公司呢，他们要考虑制裁。那个华尔街日报就写说，这叫 tin pot， 一些叫做什么，像茶壶的炼油厂，小规模炼油厂，他们是目前我在《四辆坦克》的文章好像也有写过，应该在上就说，他们中共就成立一些那种新的空壳公司哦，去买俄罗斯或买这个伊朗的石油，这样呢，你制裁就制裁嘛，又不是中海油、中石油那种大的国际级公司，那个被制裁的话，那海外营运就毁了哦，他不敢。所以基本上呢，美国也答应说我们要继续哦，我们会继续帮你制裁。那欧盟也说，我们现在也要考虑哦，要重新把这个革命卫队列为恐怖组织。欧盟本来内部有这个反对声音，所以呢，列不出来哦，这是第一件事，列不出来。那第二件事情呢？第二件事情，欧盟也是说，如果发现伊朗继续跟卖无人机到乌克兰去帮俄罗斯炸乌克兰有关的呢，欧盟也会考虑制裁。欧盟也说我们会制裁配合你欧盟也不希望这个情势升高。但是看起来我先跟你讲结论以色列一定会打，当然会不会直接打伊朗基本上可能不知道。那最后讲一下以色列目前战争内阁其实只有三个人一个就是内塔尼亚胡，一个就是国防部长这个 Yoav Garland， 然后第三个就是本来是反对党，就跟他打对台这个 Benny Gantz 曾经当过内塔尼亚胡这个国防部长，大概在2013到2015年份如果讲错的麻烦那个懂的人更正我。他后来自己去成立一个党，他是内塔尼亚胡一个很大的这个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政治对手，但现在为了国家团结。可这三个人呢目前彼此也很不合。那这个 Garland 他本来2010年当了30年的军人之后呢就要被提名当国防部长，可是说竟然传出一个消息说他开始 去抹黑他的对手，就呢他就跟这个算就他就跟这个职位基本上失之交臂。 Gallen 就真的就失之交臂。 Gallen 是一开始就主张了要打这个叙利亚真主党的，但呢基本上就被美国拦下来。哦，这是第一点。那再来哦，再来是什么呢？再来是什么呢？这个 Bunny Gun， 然后呢这个 Bunny Gallen， 哦 Gallen 我刚刚讲了他是，然后呢 Gallen 后来哦在那个去年内塔雅胡要强推那个司法，就是去把司法扩大限缩司法权力的一种改变之后呢，就很多抗议，就军队也有很多抗议，就他就把这个 Gallen 解职，结果没想到两个礼拜又把他复职，所以他们关系也算是 有一点紧张。然后这个 Gallen 说要打叙利亚，哦，被美国也被这个内塔雅胡拦下来了。可是有个问题，他如果跟 Gallen 不合的话呢，内塔雅胡有很多他想做事呢，真的是其实很难得到执行哦。那这个之前哦 Gallen 呢还不甩内塔雅胡，就说自己跑去美国访问，然后内塔雅胡是本来是不希望他去，然后他就跑去。那这个 Bunny Gantz 跟 Gallen 两个人更是根本是不讲话的，所以三个人哦其实是处于一种三头马车的这个状态。那这个现在内塔雅胡开完记者会，这个 Gallen 哦再开一个记者会，所以就知道情况其实这个相当乱哦。那我要讲的也就是说，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哦，就是会不会内塔雅胡就是独断的做出什么事情来，也许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办法去，另外两个人对他的牵制力不大，因为三个人其实各怀鬼胎哦。那内塔雅胡现在我想很多联友也都知道嘛，他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自己的政治生存，毕竟他在以色列政坛15年了，他要卷入贪污丑闻，他如果下台的话很可能会被查。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哦，他可能就为了自己的生存哦，又就干出什么哦，真的是让这个情况闹大的事情。情况闹大的话呢，就是呢其实有可能，所以呢大家都在防。 OK， 那这件事情其实相当重要哦，一定要跟这个我所以这个为什么大家一定要就盯着这个纳坦雅胡哦。好，那再来哦，因为这个 Bunny Gantz 他是因为战争才加入这种大联合内阁，他是政敌，他还是说哦，基本上呢他还是说呢要举行大选，他就跟这个 Chuck Schumer 批评说以色列该换人了。其实他们的观点是有点像的，所以呢就知道这个内阁虽然表面上叫战争内阁，可是现在分裂越来越大。不过呢，现在那个林玉凡问我说美国开放有人法规吗？目前我真的无法判断哦。不过我现在讲哦，不过呢只要哦就是以色列跟这个伊朗缠斗起来的话呢，唯一一个好处就是呢以色列受到国际反弹变小。因为现在以色列他主要的呢，他本来想要往这个 Gaza， 因为他说在这个加萨走廊南部哦，这个 Rafah 这地方呢，那边还有4个这个哈马斯的旅哦，然后呢这个那边还有可是那边有百万难民，所以呢如果以色列硬打一定会造成很多人道灾难。所以之前哦美国已经很紧张了，那美国已经说你再打我可能真的很多援助不给你哦。然后他也告诉然后呢美国也跟以色列讲，你再反击的话我不会帮你，你去反击伊朗的话我不会帮你。可是呢虽然美国这样放话，我认为内塔雅胡为了很多理由，就很像伊朗为了很多理由他还是要反击，而且呢他不是只是 symbolic 反击，所以重点又来了，他的真正目的是 symbolic， 他做的还是很不 symbolic。 那以色列也其实面临一样的难题，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好像没有人希望看到他升高，可是呢关键的事主呢哦，他也不是真的想升高，可是他不做出一些升高的动作哦，他下不了台。这就是集体行动，有时候他明明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可是呢他只要符合某些人比较偏狭的利益，他就会造成一个不好，最不是最好的结果哦。这个其实真的是就说这个东西也无解哦，这就是人类社会哦一个非常荒谬的现象哦，非常荒谬的现象。好，那我们第一个话题呢，我们最后呢，我们在结束以前，我给大家看一个图哦。你看哦，这是这个所谓的恐慌指数哦。那这个恐慌指数呢，我先讲哦，它你看它要重新回到这个刚开战的时候很高的时候，那通常哦，这个到100多都很高。那恐慌指数它的经济含义哦，如果你懂金融的，我讲错你就再更正我。反正它的意思就是哦，你有机会买一些期货，从当中获利。越大那恐慌指数越高，表示你如果去买一些期货，那市场出现剧烈波动，那你的期货因此获利的机会就越高，它的直觉大概就是这样。所以我在政经智库大概下礼拜四我最后要讲这个，就会讲到说世界上哦，就说这个很多交易员如何去买一些这种 跟恐慌指数有关的这种期货呢，哦，来大赚期权。哦，这个，因为他们是预测，因为能够准确预测联准会的动向，然后呢，去抓住市场波动，然后就去买跟这个有关的期货。这个我会讲一些基本原理，因为当然，如果你是金融老手的话，你可以不用理我。但一般人呢，我看了以后，我也觉得很有趣，而且呢，我还没有完全，我要再看一次，我才能够把它讲得很顺。所以你看，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呢，其实还是非常的担心。那油价我没有去看哦，但油价还没有出现猛涨，如果猛涨我会看到。可是你就看到，其实金融市场呢也不放心，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真的要注意这个状况，就是呢大家还是都很不放心，因为呢有少数人的动机就说没有人想闹大，可是呢他就算发动的也不想闹大，可最后呢就是会弄造成 unintended consequence， 哦，就是闹大。好。那再来呢，我们就进入这个第二个话题，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二个话题。哦，乌克兰的这个情势暗淡。那乌克兰现在呢，因为基本上缺人，所以征兵年龄从动员年龄从27减到25了。那我先给大家看一个图哦，我就讲大概就好，因为我想现在也没有人想要知道那么细了。你看一下这个图哦，那个。现在哦，让俄军在乌东进攻了。他说他们现在主要想拿这个叫 Chasiv Yar 的地方。他说如果拿下这个镇才10,000人哦，只要拿下10,000人，他就可以再继续往这个顿涅茨克另外两大城攻下去。那目前呢，虽然某些坦克攻势被乌克兰打下来了，就击破了，可是呢，俄罗斯的士兵呢，还是呢常常去占领一些建筑物，就是呢，我就是给你用蚕食的。那先讲乌克兰虽然情况很不好。哦，东西很吃紧，不过俄罗斯的进攻也很慢哦，这是唯一可以告慰的地方。可是呢，我要再跟各位讲哦，那现在呢，比如说我说了，乌克兰这样缺人，然后呢，哦，弹药也不够，哦，弹药也不够，然后呢，他们目前呢，他们会派一种叫 就是第一人视野的无人机呢，去侦测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动向，不要开坦克出来。可是他说他一次只能开一辆出去哦。派一台，因为他说太多台都会占到平宽。那他弄这个无人机出去呢，很多都是用这个 Elon Musk 这个 Star 这个星链，哦，用这个 Star 星链去提供去给他讯号，用星链去做这个连线，然后呢，就是用星链用他的网络呢去控制这个无人机。然后呢，因为平宽的关系，一次只能派一架。所以啊，如果说俄罗斯一直出很多坦克的话呢，他就很难每一台坦克哦都注意到哦，这是其中一个问题。那另外呢，反正就说他现在人不够了哦，人不够了，然后呢弹药也不够，还有就是呢，俄罗斯呢之前他出这个飞弹攻击基辅的这个发电厂，他想瘫痪他的基础设施，结果呢他的这个拦截飞弹的空防系统呢就因为不够了，所以只拦11枚飞弹只拦到7枚，有4枚就打中这个发电厂。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泽伦斯基就发表接受专访，就讲得很凄凉，就说我们真希望有以色列让大家都来帮我们哦，帮我们，然后呢，让我们就不会这么惨。他说我们要阻止这种恐怖啊，不应该有人得到的多，有人得到的少哦。他真的是很不满，我觉得你们都去帮以色列，那我们呢？哦，那我们呢？对，那有人说眼下不是普丁的机会吗？没有，因为。他俄罗斯重新进攻，要攻本来就比守难，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之前他反攻也不顺利，因为攻比守难。可是呢，乌克兰就是守得越来越辛苦，因为呢弹药不够哦，要靠配给。那所以俄罗斯现在干嘛？他想要先瘫痪乌克兰的意志，所以他现在就用很多飞弹、无人机。那乌克兰就是呢防空飞弹不够了。他说他现在希望只要7套，虽然他们觉得哦要7套就爱国者飞弹，他认为总共要这个25套，20套还够，他现在只要7套。可是呢，好像现在西方连7套哦。我都没有办法这个给出来，所以呢，这是他非常担心的，他乌克兰这样就是他非常担心问题，因为普丁现在做法就是呢，他要继续瘫痪乌克兰的意志，只要乌克兰看起来越凄惨越没有用呢，他在等，因为呢，这个等一下我会讲一下哦，就是 mega 派，因为真的有一派 mega 派的势力，他们讲的话呢，而且你不要以为说只有那些少数 mega 派议员，连那个应该就是参加 All In Podcast 这个 David Sachs 呢，他也认为哦。乌克兰这么糟糕，你还拿钱去帮他哦？你有效益吗？所以普丁就是希望呢，他等，就说他现在就继续拖，反正把情况拖到，越来越不利。只要让共和党，川普很会算嘛，川普其实很冷血，我干嘛要用无底洞？ 所以说我这样讲好了，我们客观说，虽然说我也被拉进挺川的群组，但我必须讲哦，如果今天是让川普一个人决定啊，他就说这种东西我干嘛，他不注重民主自由，但他如果有好的官僚就跟他讲说，你要谈判不是不可以，我们也赞成不要拖着打，可是呢你要先给乌克兰重的武器，因为普丁的核武威胁是虎烂的，你要先给他，这 F-16 现在在训练哦，你再多给乌克兰一些什么陆军战术飞弹啊，多给他些黑马式啊，先把俄罗斯也轰一下，再逼普丁谈判哦，那不要割太多地，你不能整个割两个省，现在普丁的希望就是呢这两个省先守住，然后呢让等川普上来呢，川普就会想说我搞什么，要我美国花那么多钱让你守那两个省，然后呢你攻也攻不下，然后呢守可能又随时守不住，然后我帮你撑这两个省。所以就我之前讲过，有人哦真的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呢，就说各位就是美国人自己讲，你想看你是美国人，这有没有道理哦，你先不要讲，就说说抛弃乌克兰台湾就危险，这个我们等下来谈。他说我们也支持乌克兰不能被俄罗斯统治，我们也会帮助乌克兰守住基辅，但请问守住乌东两省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吗？你想想看。当然我知道这个，比如说有人就会说你这样割地，那中共以后也来，他只要打得够久、哦、可能至少金马先割掉了，那当然有些台派说金马割掉了，诶，台派这时候可能立场要转，说金马也不能割，或者说中共就先打嘛，甚至也打本岛，然后到时候呢就是川普还在，就让川普来协调说那割给那本岛澎湖也割给中共好了，是不是？所以他会说，诶，这个的确令人担心，我也赞成。可是哦，美国共和党这边就觉得对乌克兰劳民伤财没有效益的声音其实越来越大，的确哦，的确基本上是个问题。所以我现在呢，我今天大概8:40就要走，因为后面真的有点事情，我以后再跟大家解释什么事情哦。这样哦，这个呢，但是呢，我刚讲这个 MAGA 派有点太过火了，所以 Mike Gallagher 也不爽了，哦，基本上就要辞职。那我先跟各位讲哦，礼拜六要表决，为什么呢？这个参议院已经通过的这个法案呢，就是对以色列、台湾、乌克兰的哦，那个被拆成基本上被拆成四个法案，移民法案变成单独一个，因为共和党不是说吗？你要按照我们的版本通过，我们才会考虑给乌克兰援助。这个 Mike Johnson 他决定哦，不要被这个党内的 MAGA 派威胁，因为这个很 mega， 我说是美国红袖柱的 Madeleine Green Taylor 已经又再度对他提出，他只是象征性的提出叫做 vacant motion， 就是清空动议，清空议长的动议。上次麦卡锡就是被另外一个，我觉得我那个味道很像金凯瑞的这个 Matt Gaetz 哦，被这个 Matt Gaetz 呢发出清空动议哦，所赶下台的。那这个 Madeleine Green Taylor 他又提出个动议，不过他只是说我只是警告你，可是有一个一向反对美国干预的一个不是 mega 派叫 Tom Massey 哦，他目前也加入复议了，可是呢这个Mike Johnson 虽然很多事情其实大部分都是挺穿的，可是他也觉得这个 MAGA 派太过分了，所以呢他决定哦也不理他，他基本上把这几个法案呢拆成四个，然后乌克兰他唯一做个让步就是呢这个是 forgivable loan， 就是呢还贷款，我现在不是给你钱哦，这不是无底洞，当然这个没有一定要你还。然后呢第二还有几条法案要多征收俄罗斯的叫冻结俄罗斯的资产，就是把这个钱拿来，我们不是说就算我们这个钱不是无底洞，他要抚平美国国内那种就是那种不基本盘，就是你觉得哦，你怎么可以不管移民问题，就一直给钱给乌克兰，然后增加我们的负担呢？所以呢，他做了两个修正，这是借款，你可能要还。第二，我们要加强征收俄罗斯的资产。然后呢，反正就台湾、乌克兰、以色列拆成三个，再加上他们自己要这个移民的版本，四个法案，一个投。那所以呢，基本上民主党人应该会支持，所以呢是很有希望过的。那他说他会不会被这个 Madeleine Green Taylor 发动 vacate motion？ 万一移民没有过，乌克兰过了，因为民主党会支持啊。那这个他那华尔街日报的立场就说就不管了嘛，反正呢你这时候要做历史上对的事哦。但这个 Mike Johnson 是个正直的人，所以他才是我们真的希望的人。就记得哦，我不会因为 MAGA 疯狂挺川我们就讲他好话，真的是做了过火了。那反而是像 Mike Johnson 或者是 Mike Gallagher 这样的人哦，才是我们我、哦、希望就说 Mike 至少他在紧要关头能够完全不考虑自己权位，就是呢想依这些技术尽量求得妥协，该投还是要投。我非常欣赏他，果然他当初为什么他知名度不高被人家接受，就说这个人很正直也很有理念，当然他是偏保守派的，他在一些宗教啊堕胎的立场可能台湾的自由派还是皱眉头，可是他至少不会像那种 MAGA 派很爱演的，就是呢只是为了讨好，就是讨好你自己的这种 MAGA 韩粉，然后呢就要玉石俱焚，就说都就是完全不留妥协空间，这样就不是政治了，就是有点流于瞎闹哦。这个我也必须哦要指出来。所以呢，礼拜六的表决非常关键。不过就是要再帮大家复习一下哦。 其实我们对照一下、哦、因为有人刚聊天是说乌克兰跟以色列不一样，其实以色列也不是美国的盟邦条约，可是美国历来给以色列的军援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哦，非常的多、哦、美国在联合国以前，在奥巴马之前呢，也是一直都非常支持以色列，所以呢，以色列的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地位，这样他在美国的游说团很强嘛，所以 John Mearsheimer 跟他的同事 Stephen Wall 就写了一本讲这以色列游说团，而且他们你不要以为只有美国的犹太人支持他们哦，一些因为毕竟他是总三教一神教的发源地，所以说美国有些基督徒就算你不是犹太人哦，也支持他们哦，也支持他们，所以呢再加上其他一些理由，就是他也是美国对抗那些就是伊朗的最大的盟友，所以基于这些理由，以色列在美国一向都有非常强的支持。当然现在民主党内部、哦、有一些非常左翼的哦支持巴勒斯坦，那这个是拜登的问题，这个我们今天没有办法仔细谈，我们再讲。所以我最后讲一下、哦，所以《华尔街日报、哦》今天有个社论，我之后可能会写几个简单的意思呢，写在战情室的粉丝页。他也是就赞赏 Mike Johnson， 然后呢，也是说他也是这样讲，就是赞赏 Mike Johnson 哦做该做的事。然后他也是讲哦，你们呢为了自己的议程就不顾国家安全。当然他也说拜登以前呢为了怕油价就不敢制裁伊朗，然后拜登有这个问题，然后他现在也是讲这个 MAGA 的人呢，我、哦、也是为了自己的议程，好像呢就把自己的这种。你偏狭政治利益放在上面呢，就变得跟接近左派一样，就很遗憾。没想到这种很右边的人呢，也出现这种情况了。不过最后讲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哦，这个共和党人他们把这个 TikTok 的法案，他们之前已经表决通过的法案呢，重新变附加案，不知道绑到哪一个案子里面了。然后呢，他把这个 TikTok 的六个月的这个销售期改成九个月，然后呢，他重新绑在好像是绑在原屋法案的这个附加修正案里面。所以呢，因为我刚刚说嘛，乌克兰的案子民主党会支持，所以呢过半的几率很高。只要过了之后呢，参议院呢，这应该，但这详细的立法技术问题，但我大概知道、哦，如果一个法案两院都过了，他们最后呢，就是把不一样的部分呢稍微再协调一下，就是呢，因为乌克兰案子也过了，然后呢，但是多了一个附加案，所以这个小小的东西呢，参议院很快做个决定，因为正版的原始的 TikTok 的法案呢，在参议院目前被搁置了，因为。好像他们还没有共识，所以 Schumer 根本没有要提出来表决哦。民主党的这个在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所以呢 TikTok 的东西呢是停住了，可是呢现在被绑上去这个法案之后呢，只要这个法案一过哦，等于是如果绑在乌克兰的法案上，乌克兰法案通过，原乌法案通过了之后呢， TikTok 的法案也就顺势就附加的就过了，参议院很快再进行一下表决。诶，所以呢这是可能唯一的收获，再提醒大家台湾的媒体呢，我不知道中文媒体有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哦、然后那个对那个 Coco Arc 说美国如果丢了台湾是不是准备大乱，对这个问题、哦、我改天这个值得开一集仔细来讲，因为我刚刚讲了嘛，有两件事嘛。第一，因为台湾还是有些人很讨厌川普的风格，我看到有些台派的分析家说怀疑川普必要时候会出卖台湾，我觉得机会非常小，我认为他是很冷血的看，可是呢这个划算，这个买卖不划算，就这么简单，这个买卖就是不划算，所以这个买卖就是不划算，所以机会不大。好，那我就先讲到这里，我最后花几分钟讲一下统神、哦、然后呢我今天八点四十要走、哦、真的不好意思、哦、等一下、哦、今天统神哦，他在上节目只争两件事，他愿意为部分事情道歉，但他只是说，他说我只是回应黄子佼那 K 小姐，我也想干未成年少女啊，我也想干未成年少女啊。可是呢，我没有说我是恋童，可是现在呢，哦，因为你吴征把这件事情闹大，然后呢，一堆人跑来说我是恋童癖，所以呢，我被取消代言，我搞不清楚黄子佼的事情，哦，我道歉。那你吴征要不要道歉？其实他们就在那边一直讲这个东西，有点鬼打墙。那我很快告诉你我的结论了，我就简单讲一下、哦，统神的逻辑，我再讲一次哦。我有些事情搞不清楚，我愿意道歉，那我是公众人物，我讲错话我也应该被批判，可是你吴征发了那个什么毛骨悚然的东西让我引起大家注意，然后一堆人呢也不听我跟你解释什么，就说我是恋童癖，害我被那个，你吴征一开始没有看过我那五分钟的仔细的讲，我那五分钟的完全没有那个意思哦。那当然你也没有那个意思，你也没有说我是哦。我们后来对话的时候你也没有说我是，可是呢因为你把这件事情弄大了，然后呢很多人就不分青红皂白说我恋童癖，你要不要跟我道歉？可现在问题就来了，统神我不知道这是他自己想过哦，当然这个方法不一定说没有效，或者是公关公司教他的层级分量应该至少临时要请个公关公司教他怎么止血，所以呢这可能是一种他搅浑水的方法，或者是反攻的方法。可是问题来了， 你自己搞不清楚的时候呢，去捅这个马蜂窝，就是呢，没有错。我认为他的意思是说，他要的是那种，其实已经是他的时候主观上，先说他主观上说我想要跟一个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这个我们先不谈哦。但某种程度这种言论自由，只要他没有行为的话，我认为某种程度上是可以的。当然，他可能社会上会被反对，会被批评，我也会批评他，没有问题。可是法律上带有没有问题？这个哦，可能是没有问题的哦。只要他没有动作，没有去买片，没有去收藏哦，他只是说我想。可是回过头来，你黄子佼是很严重，你都搞不清楚就乱跟，然后你乱跟以后呢，人家当然有，人家可能会拿来继续编你嘛，那继续编你的后果，那当然是吴征帮你让你加速扩散没有错，可是你能怪别人吗？你现在为什么不说你没有搞清楚，然后呢变成，然后呢你去乱加油添醋，结果现在被跟上了，被跟上了，那现在怎么办呢？被跟上了怎么办呢？哦，对啊。那你被跟上了，你说吴征把你放大没有错啊，吴征讲的东西很有影响力，加上你又被徐小清设计哦，打去跟吴征吵，所以就变更大了。那既然这样讲，我也客观的说，统神讲的五分钟哦，在他不知道那个什么创意工坊是有儿童的情况下呢，你的确不能说是恋童癖，可是问题是你去乱跟这种敏感话题，不做好功课，然后事后都怪人家害你的，这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吧。但统神的情况比较 tricky 哦，他不玩电，他在电动里面真的很大咖，这个你不用怀疑哦。但是呢，他后来有点游走，就是一些大的问题他也会跟一下，巩固他在电玩界的地位，一般人的知名度也稍微弄一点哦。他其实蛮聪明，也会跟一些大话题，可这次乱跟又被徐小新设计，就跟到马蜂窝了。那你这样现在这样等变成一个一般性的公众人物，你讲这些话当然是很夸张啊。不过有一件事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下哦。我不知道这样讲我会不会，但我是小咖，所以我不会得，就说他说有另外一个他以前的言论没讲出，他说哇看到你们俩，我女儿这样的话呢，哦那我要搬出去，不然我受不了又不能用，这真的超没水准的。那个他就说你女生会让我有欲望，不过可是然后呢你听到很反感我都没意见，你要骂他我也会讲说干你讲话怎么这样子啊。可是他说了嘛，他知道社会的规范跟底线什么，他说又不能用，这真的很粗俗啊。所以嘛，那还有你人会不会对一个成熟女生有性欲，我认为这跟社会关系没有那么有关哦。但社会这就是为什么规范法律很重要啊，因为这就是基于优生学或基于社会规范，都是很不，这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好吗？所以但统神他就是很没水准的讲出他愿望，但他也说了又不能用哦。所以说统神你一定要意识到，当你踩到蜂窝的时候呢，人家把你东西弄出来，你不要怪人家误会你啦 ，OK？ 所以呢，所以我也没有很同情他，只是呢，我喜欢把事情就事论事的分析清楚。我认为他讲那个又不能用那个供你参考，就是他最后讲的结论其实是符合社会规范的，当然他叙述的方式很惹女性反感，他取消代言怪不得别人，而且呢，要不是你去乱跟，谁以前会挖出这些东西来，好吗？对啊，对啊，而且你忘了，对啊，你已经是蛮大咖的人，而且已经是在某个圈子大到已经某种算是个一般性的大咖，所以国民党才会找你去啊。哦，对，最后再讲一下哦，这种电玩圈的势力真的不小。当初班农就是待过电玩公司，所以班农在第一次帮川普选的时候呢，有去帮他打进电玩圈。对川普那种电玩宅男，其实也很容易。就他们到底喜不喜欢川普，他们对很多意见我不知道，我对美国电玩组不太知道。可是呢班农能够动员电玩组来支持川普，也很厉害呢。统神他应该意识到你已经是个公众人物，虽然原来说并不是一个人人都知道的公众人物，可是呢你这次去踩这种一般性的话题，那你就是暂时是个一般性的公众人物，这是你要付的代价，你全部推给吴征是没有道理的哦。我觉得吴征当然当下如果他要知道一个和解气氛，不要树敌吴征说那我也为你感到遗憾，但他也不用道歉哦，他一直要逼吴征道歉，我觉得没有意思。吴征就说我的确很遗憾，所以呢这都对我们说都是个教训嘛，你以后也要小心一点，我也要小心一点，就很像我就直说了嘛，我现在也有官司在身啊，那律师目前不看好我啊，所以呢那我这样讲好了，我也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硬凹啊，我当初会写那些东西是因为对方还没有出来，那我就写的比较重，那现在不太好辩护，我就尽力嘛，就这样子嘛。OK 哦，好，那这个那个柯第一次当选选被害市长也有去证 OK 对，但统神的政治立场会让很多台派更讨厌他，但我还是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也不要乱黑人家，因为我觉得乱黑人家你就不就跟你 就跟你的对手一样。OK， 好，那今天八点四十，不好意思，我还要处理一些工作，这样我还要再处理一些哦我私人的事情，所以呢，今天就讲到这里。那最后预告是报酬，我还欠那个政治库那篇文章，已经真的快好了。然后第二，明天晚上 Ray Dalio 预告一下 ，Ray Dalio 他还请 Niall Ferguson 来帮他这种长期经济循环来当见证人，他想要让 Niall Ferguson 帮他背书，结果怎么样呢？但你比较有 sense 的人会猜到可能没有好结果，但精彩啦，精彩啦 ！Ray Dalio 跟 Niall Ferguson 的对话，然后还有 Ray Dalio 最早想要弄出一个 Bridgewater 版桥水版的 Siri。然后 Siri 回答你的内容就是根据他的原则，他把他的原则当神谕啊，但结果怎么样呢？也是个蛮搞笑的故事哦，反正呢很有趣。然后他内部的管理哦真的是很夸张，就是个独裁者，所以为什么他会跟独裁者很亲近哦？明天我可能会讲至少讲一个半小时，因为我之前答应要补 我之前上一次讲的比较少，所以明天桥水各种黑幕呢哦一次会讲一个半小时。你有兴趣的人呢，我建议你不想要一下订政治库的，你先去看可能下礼拜一出来试看版，有兴趣的话呢，谢谢你支持我哦。毕竟我要打官司，如果呢，我有钱啊，我不会跟他交募款，太没水准了。但是如果你愿意支持我，分担一点打官司的费用，如果你刚好觉得我东西不错的话呢，一举两得哦，就这样子。非常谢谢大家，我们就政治库会员明天晚上见哦。然后呢，那个其他观众就下礼拜一见，下礼拜一呢可能会回来谈一些中共哦。那其他话题呢，我再想想看哦。晚安。